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6月29号，公元2006年8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乌兰巴托，受到盛情迎接。达赖喇嘛特使称，中共放任西藏官员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印度喜马歇尔邦议会有望成立援藏组织。93运动称，中共否认判处卓玛加是企图蒙蔽国际社会。抗议中共官员的30名流亡藏人从新德里监狱中获释。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最大的寺庙甘登寺，受到该寺的盛情迎接。这是达赖喇嘛4年来首次到蒙古展开访问。根据英国 BBC 报道，为了避免触怒中国，筹备达赖喇嘛访问蒙古的组织者说，他们将为达赖喇嘛的行程高度保密。尽管如此，甘登寺外还是贴出了巨幅的海报，对达赖喇嘛表示欢迎。过去15年来，随着共产党在蒙古统治的结束，佛教在蒙古日益复兴。现在蒙古至少一半人口信仰佛教。本次是达赖喇嘛第7次访问蒙古，目的是为了增进宗教间的理解。有报道说，达赖喇嘛本次将在蒙古访问1周的时间，预计将为僧俗信众举办多场传法会。但是鉴于中国对达赖喇嘛的一贯立场，以及担心因此对中国与蒙古关系造成的影响，蒙古政府尽量体现本次达赖喇嘛的访问的非官方色彩。2002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中国除口头抗议，还一度中断双方贸易往来和铁路交通。对达赖喇嘛本次的访问，中国方面目前还没有任何抗议行动。另外，乌兰巴托媒体报道说，达赖喇嘛于当地时间本周一前往距离首都乌兰巴托大约70公里处留宿当地，之后将在乌兰巴托举行一些公开演说，会会见蒙古数名佛教高僧。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特使称，中共放任西藏官员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中国近几个月加强了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攻击，这种攻击最近通过共产党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林的讲话，达到了外界观察家所说的一种罕见的激烈程度。去年调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张庆林，在今年5月份对自治区共产党干部讲话说，他们正在跟达赖喇嘛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共驻西藏的最高官员张庆林指责达赖喇嘛言行不一，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质疑达赖喇嘛凭什么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甚至质疑达赖喇嘛的宗教领袖地位。对此，负责跟中国进行接触谈判的达赖喇嘛特使加德鲁柱简增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政府放任张庆林发表这样不负责任的讲话是非常不幸的。他说，我认为中央政府允许这样不负责任的人担任西藏的共产党机构领导人，并且代表共产党在西藏出面讲话是非常不幸的。他还指出，现在中央政府需要的是一个人出来讲话，这个人不会让人想到中央政府过去在西藏的错误做法，但是现在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发表这样的讲话，让人不禁想起共产党在西藏的错误政策的方方面面。观察家们认为，北京政府近年来一直拒绝跟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进行具有实质性的谈判，目的是为了在拖延时间，既希望与达赖喇嘛过世之后可以选择确立另一个北京可以控制的达赖喇嘛。北京为此表示，下任达赖喇嘛将出身于西藏，并且由中国人选出。
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喜马希尔邦议会有望成立援藏组织，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和常务理事会成员阿旺拉姆于本周已开始前往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首府西穆拉地区展开访问，并接见了当地议会代表和政府官员，共同就喜马希尔邦议会中成立声援西藏组织一事进行商讨。阿旺拉姆向本台表示，在喜马希尔邦议会中成立援藏组织的有关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他们于本周已接见了喜马希尔邦议会副议长冈古拉·马苏菲尔先生，今天同当地政府官员和各非官方性组织的负责人举行会晤，共同商讨有关事项。阿旺拉姆还表示，目前在世界很多国家的议会中都设立了援藏组织，因此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议会中成立西藏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喜马希尔邦议会中成立援藏组织的目的是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能够得到更多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阿旺拉姆最后表示，经过多次商谈，目前喜马希尔邦议会方面同意建立议会声援西藏组织，因此这一计划有望尽快会落实。据了解，喜马希尔邦议会中成立援藏组织的这一计划是在去年12月份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访问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时，13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炯利所提出，为了这一计划能够进一步得到落实，现任14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玛群佩和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先后向印度喜马希尔邦有关人士提出了这一问题。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于昨天星期一针对中国政府否认判处西藏作家卓玛加一事发表公开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的这种行为是企图掩盖事实，蒙蔽国际社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在本月17号星期四否认中国司法部门判处了一名叫卓玛加的西藏历史教师兼作家10年有期徒刑。这名发言人表示，经查证没有发现有姓名叫卓玛加的人在西藏被判刑，只有一位相同姓名的藏人在甘肃因为抢劫被判刑。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对此发表声明指出，现年30岁的西藏青年卓玛加，笔名洛桑吉桑加措，因出版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的民主与自由为主题的《骚动的喜马拉雅》一书，于2005年11月30号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和破坏国家安全罪将他判处10年徒刑，关押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中。判刑当天，卓玛加在狱中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投书，对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将其判刑表示不服，并呼吁帮他讨回公道。2006年3月他被押往曲水监狱，现在该狱中服刑。声明中指出，根据消息证实，西藏作家卓玛加在狱中被中共当局使用以中文译音的名字称呼，他叫赵曲，在他的狱中档案和法院的判决书上也使用这个名字，这是当局掩盖事实的一贯手法，以避免受到外界的影响，并采取断然否认的方式企图蒙骗国际社会。93方面对中共的这种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声明强调，中国政府否认判处卓玛加的另一个目的是企图暗杀他。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以及所有的流亡藏人应该及时采取行动，共同向中国政府进行发问的同时展开营救活动。93运动指出，中国政府的这种蒙蔽行为不仅至此，还在1998年扎起监狱中发生抗暴事件时，中共枪杀了共计9名西藏政治犯，但在联合国发问时就谎称没有发生这种枪杀事件，后来因无法隐瞒事实才不得已承认，但又谎称当局才知道这起事件发生。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在昨天发表的声明中最后指出，中国政府不承认在拉萨监狱中有一个叫卓玛加的政治犯，就应该对是否在狱中关押着一个以中文译音叫赵曲的西藏政治犯向外界做一个详细说明。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抗议中共官员的30名流亡藏人从印度首都新德里监狱中获释。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印度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30名成员本月17号在新德里展开示威。抗议到访的中国劳工和社会保障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时，当场遭到印度警察的拘捕，被监禁在新德里的监狱中。西藏青年会本周一发表声明说，被捕的30名藏人已经于本月19号全部获得释放。当天晚上10点钟，当被捕的人士从监狱中获释的时候，来自西藏各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在监狱外向获释的藏人敬献了哈达。新德里藏人社区负责人之一喷措忍钦鼓励西藏年轻一代为了西藏的独立未来继续展开类似的活动。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蒙古固始汗在拉萨与五世达赖喇嘛前封授丁钦却吉给布名号后，承诺帮助格鲁派推翻噶玛巴宗堆汪政府，于1639年从青海率兵攻打白利王邓月多吉。德格第七代王蒋伯盆措为了扩大他的势力，积极参与固始汗的军事行动，彻底消灭了白利王的势力，解放了被受压的佛教徒。此后不久，固始汗上奏五世达赖喇嘛，要求在康北建立13座格鲁派寺院，代替原有几百座苯教和其他教派的寺院。达赖喇嘛同意，并且下令康区苯教徒改宗佛教格鲁派，将原分散建在各村寨中的苯教庙拆除，并且扩建大型的格鲁派寺院。苯教势力从此走向衰败。固始汗以邓巴盆措参战有功，将原白利王所属今德格县玉龙、扎克、西藏江达县、东西德河等地区归划德格王管辖。1776年清朝金川灭本，由于嘉绒王不服清朝的黑暗统治，清朝乾隆弘历帝下令于1747年和1771年两次调集九省20多万大军，耗军费7200两白银，征服位于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人口不到5万的藏民，前后历时30年。清军前后两次血腥镇压西藏人民的正义反抗，对大小金川实行惨无人道的战争洗劫，造成嘉绒藏区村寨荒芜，人烟绝迹。但清朝满汉统治阶级仍不甘心，于公元1776年清弘历下令拆除位于金川境内的雍中朗迪斯，将该寺一切有用的材料设备和私产运往北京，把寺院中的僧人押解到京后，有些被杀害，有些被监禁，有些被流放。其中该寺作主色拉坚增和都咒雍中次汪等高僧杀害于北京，就地杀害者达到100人之多。除了雍中拉丁斯遭到毁坏外，在嘉绒地区的其他苯教寺院也同样遭到破坏，私生或杀害，或监禁，或强迫改宗格鲁派。在原拉丁寺的废墟上修建一座名为甘丹春喷岭的格鲁派寺院，汉名为广伐斯，强迫嘉绒藏民改宗格鲁派。清朝灭本事件给西藏宗教文化带来空前的破坏，嘉绒地区的苯教徒有史以来第一次毁灭性的摧残。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介绍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